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今天节目开始，依然由秋天小朋友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，他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生日快乐。
操练身体，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，凡事都有益处。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，让心灵歌唱的思想，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。
刮风或下雨，应许从不离开你，天父的笑话成长在他手里。
生日快乐。英国女王有两个生日，在官方生日她必须做女王该做的事情，但是在她真实的生日，她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比如说，只要她想，她就可以一整天穿着拖鞋吃着冰淇淋。你难道不想有两个生日吗？事实上，当你归入基督时，你就会有三个生日。第一个生日是你作为婴孩来到这世上的那一天。第二个生日是你归入基督，受洗重生的那一天。然后还有一个生日是在你死后，当耶稣拉着你的手带你穿越死亡，你醒来后和他一起进入永生的那一天。你们蒙了重生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，彼得前书1:23。
谢谢秋天小朋友的分享，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。
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，
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。
活出你旨意，
岁月正好灵修一刻，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，体验丰盛人生。
今天我们要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诗篇第9、第10篇。第9篇，称颂耶和华的公义。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，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，我要因你欢喜快乐。至高者啊，我要歌颂你的名。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，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，因你已经为我伸冤，为我辩屈。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，你曾斥责外邦，你曾灭绝恶人，你曾涂抹他们的名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仇敌到了尽头，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。你拆毁他们的诚意，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。唯耶和华作者为王，直到永远。 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正直判断万民。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，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。耶和华啊，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，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。应当歌颂居西安的耶和华，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。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，他纪念受屈的人，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。耶和华啊，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，求你怜恤我，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。我必在西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快乐。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，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。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，他已施行审判。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，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，都必归到阴间。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，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。耶和华啊，求你起来，不容人得胜，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。耶和华啊，求你使外邦人恐惧，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。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诗篇第九篇。九篇四节，在今生我们可能会面对许多不公义的事，比如我们可能被朋友误会，被仇敌诬告，我们可能对人表示爱心，对方却不领情，我们在工作和侍奉上付出了真正的代价，却没有得到适当的回报，我们的意见可能被忽视，但上帝是值得称颂的，因他看见并记着我们一切善行，而在什么时间给我们什么样的报酬，完全取决于上帝。假如我们不信他会维护我们，我们就会愤恨，也很容易自怜；倘若我们信靠他，就可以经历到上帝所赐的平安，不再担心别人怎样理解和对待我们了。诗篇九篇十三到十四节，遇到困境，我们都会祈求上帝帮助，但人祈求的原因不尽相同。有些人希望上帝帮助自己成功，令别人羡慕；另一些人希望上帝帮助自己活得舒适。不过，大卫期望上帝帮助以色列恢复公义，好叫他可以向人显明上帝的大能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当你向上帝求助的时候，要反省一下自己的动机，是为了你自己脱离痛苦和窘境，还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和尊荣呢？诗篇第十篇，为公义而祈祷。耶和华啊，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？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？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，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，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，贪财的背弃耶和华，并且轻慢他。恶人面带骄傲说，耶和华必不追究，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，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。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，他都向他们喷气。他心里说，我必不动摇，世世代代不遭灾难。他满口是咒骂、诡诈、欺压，舌底是毒害、奸恶。他在村庄埋伏等候， 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，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，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，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，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，他屈身蹲伏，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。他心里说，神竟忘记了，他掩面永不观看。耶和华啊，求你起来，神啊，求你举手，不要忘记困苦人。恶人为何轻慢神？心里说，你必不追究。其实你已经观看，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，为要以手施行报应。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，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，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。至于坏人，愿你追究他的恶，直到尽尽。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，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。耶和华啊，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，你必预备他们的心，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。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，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。接下来我们了解诗篇第十篇。对于诗人而言，上帝似乎离他很远，他问上帝，你为何远远站着，为何在我遭难时隐藏起来？尽管作者坦白地表示怀疑，但他却没有停止祈祷，也没有认定上帝已不再看顾他了。他并不是在埋怨上帝，只是在祈求上帝快施予援手。当我们感到特别孤单或压抑的时候，仍要持续祈祷，把我们的困苦向上帝倾诉。诗篇十篇四到六节，有些人诸事顺利成功，于是他们自夸说，无人可以使他们倒下，甚至上帝也无能为力。我们可能会诧异，上帝为什么容许这些藐视他的人报复？不过当恶人昌盛时，我们为什么会沮丧呢？是因为他们作恶造成的破坏，还是只是出于嫉妒他们的财富呢？要回答这些问题，我们必须对邪恶和财富有正确的观念。恶人必定会受到惩罚，因为上帝恨恶他们的恶行。财富只是暂时的，它不是上帝认可某人的标志。缺乏财富也不表示人不被上帝接纳。不要让拥有或缺少财富困扰你。
你是陶家，我是泥土，陶造我，塑造我，更像你。你是陶家，我是泥土，陶造我，塑造我，更像。
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成为你起义